上文书咱说了，古凤春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官府怎么知道住到这儿？怎么来的那么巧？其实这里有原因的，坏事就坏到司空廖身上。前些时他假装进城办事儿，到官府他密报了，告诉官府现在你们缉拿那个凶手，杀宗亲王赵启的那个凶手叫古凤春，住到九华山挑月山庄，还给画了张草图，我是他三徒弟。我为什么告密呢？我为国家出力报效，这种人不能留着，但是有一个要求，因为什么呢？你们给我留个面子。他的女儿叫秋月，跟我定了亲了，那是我的未婚妻，最好给我留下。达成协议了，胡林才领着人来的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就是这个古凤春就是死，也不知道怎么死的。你说这人可怕不可怕吧？看来这个人最复杂，人心最难测呀。所以古人才说了这么几句话，说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那画龙那龙那影子怎么画都行，设计也好，想象也好，画虎虎在那摆着怎么都好画，骨头不太好画，隔着肉你看不见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说人话不办人事的人是大有人在。另外人有兽性的一面，当他的理智丧失了，兽性发作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，都不如野兽。您别忘了，咬人的狗不露齿，你看走着呢，在那你没注意，这狗没事到你后汪就一口，你猝不及防。有那狗张牙舞爪，一说要咬我，事先做准备，它咬不着。就是在您这身边周围，您也得留心这样的人呢、这样人是最可怕不过呀。司空廖就这个人，叫你死不知道怎么死的。现在生个小秋月，秋月一个女孩子窝窝囊囊的，父母哥哥都没了，依靠何人哭不？最后委曲求全呢、就得嫁给这个魔鬼。这魔鬼是终于达到目的，他还不是说玩弄秋月，他真还就喜欢他，不择手段，非常喜欢。两个人完婚之后不到半年，官府来人了，来请司空廖，说久闻司空廖有能耐，现在官府正在用人之际，把你接出九华山当官去，把他请到临安，先到这儿来就给了个三品官。司空廖也有能耐，但凡这种人都不白给呀，剑法出众，这家本领高强，计谋也多。自从当了三品官之后，屡立奇功，逐步高升，唰唰唰往上涨，后来居然当到一等侍卫世袭的晋元侯，跟奸相秦桧高打连环，处的火热，在皇上面前也举足轻重。现在一等的晋元侯，修的侯府使奴换辈阔起来了。可就到现在秋月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也不了解他的为人，过去就知道不喜欢他。另外秋月生了仨孩子，仨男孩子，现在还在一起过呢。那么以后司空廖做了大官了，专门主管保卫皇上和丞相的安全，抓差办案，曾经到武当来过，巧遇张三丰，那是前些日子的话。他一看二师兄出家当了老大了，你现在是武圣了，还行， 可是两个人都隔着心，没有什么往来，就彼此都知道怎么回事。张三丰也不知道他这些残忍的手段，知道早把他收拾了。说到这，古来西铁伞怪侠的道笔说完了，翻回来书接前文，冤家路窄。今天司空亮率领差官队来到紫霄宫，捉拿忠良之后小月亭和贺昌星。没想到铁伞怪侠古来西露了面了，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还活着，怎么可能呢？宝剑扎那么深，从跳跃崖上跳下去，摔也摔死，他怎么还能活着？良心受到震颤。有些人呢还有良知，不管杀人也好坑人也好，越想越后悔，越想越后悔，受良心的责备，发了疯了。还有那样的人，他虽然不至于那样，他毕竟他是正常一个人，回忆往事，一幕一幕都是他导演的，这人还活着就在他眼前，他要说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怎么可能呢？无地自容，他也不敢问，说师兄你怎么活下来的，没敢问那些事儿。总而言之人是活着呢，故此才跪在大师兄面前呢，淌着眼泪流着汗诉说了经过，说是我害的你，我全承认。铁伞怪侠说听见没，听见没，司空亮啊，好样的，好样的，我真服你了，我不服旁的，你这手段跟谁学的，你怎么那么损呢，都损出姨子来了你。我司空亮，你记住这句话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刻没到啊，今天你得还我个公道吧。咱这个事儿应该做个了结了，对不对？大师兄，我罪该万死，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，我枉配人皮。不过大师兄，您别拿我当人，我也不是说怕死，我都60多岁的人了，福我也想着了，罪我也遭过，死就死呗。看在你妹子的份上，看在你那几个孩子的份上，你饶了我吧。这个，哎呀，铁伞怪侠听着这话眼泪掉下来，我的苦命的妹子，我在你们家门前过了几趟，我想进去杀司空亮给一家人报仇，可是那阵妹子你必定得问怎么回事，我要诉说了以往的真情，妹子你就得羞死臊死疼死，你还有仨孩子，如今到了这把年纪，你不知道的事就不知道吧，你别再痛苦了，出于这种心我才没杀司空亮，我那阵想的明白，我把他引到个没人的地方，问他个心服口服，我再把他杀了，他死了妹子你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今天司空亮居然首先提出这个事儿来，他是怒不可遏呀。司空亮，你骗了我妹子，你还舔个脸说这件事，我要你的命。说着话背后一伸手，哗啦啦啦，拽出铁伞，铁伞叭的一打开，36把飞刀啪一合上，是个圆还是伞，用特种折钢打造的，锋芒利刃， 你说这把伞有什么用？哎呀，用处大了。就是古莱西要用这把伞，多么高的地方开始往下跳，把它支开，能起到降落伞的作用。他这边兜风，减轻体重，起码有个缓冲余地，摔不着。过河的时候过不去了，支开，扶着伞把往里一坐，当船时候，你这玩意用处太大了，使用的招数没有，要不怎么叫铁伞怪侠？出神入化，叭一打开36把飞刀，什么人能到得了今天？当然了，这伞从哪儿来的？古莱西怎么没死？这个事儿咱们今后再详细交代，现在先不说他，单说古莱西。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！一看司空亮铁脸皮这事儿，把铁伞抽出来打死了。假如说司空亮拽出宝剑不服不忿，听就把他拍死了。哎，司空亮这个家伙真有绝活，绝活！他明知道不是铁伞怪侠的对手，何况还有个武圣张三丰，那一伸手他们都得上，自己白给。哎，光棍不吃眼前亏，今天干脆我就装熊，装熊。再看司空亮扑通第二次跪倒，大师兄，我不是人，你杀了我大人，爸爸，您怎么出气怎么来。喂，这人他都犯病，你越不答应他这火越大，你这一哭一软乎，这还下不去手了，这伞晃了好几晃没砸，对他没有怜悯，想到妹子跟孩子，扯耳朵腮帮子动开，扯心连肺，这玩意儿不是平白无故的孤立的问题啊。这伞那么一晃的功夫，其实还没打呢，差官队里头有不少人呢，那都是司空亮的嫡系，能看着吗？其中风流雨是夏侯清明，鹰爪门的门长啊。夏侯清明提长剑的这一瞅，坏了，那侯爷要吃亏呀，那能看着不管吗？侯爷跟他听这意思有什么扯不断说不完的关系？跟我没有，侯爷有顾忌，我没有顾忌，因此这小子嗷一嗓子从本队就跳出来了。慢了，侯爷，我来了。司空亮在这跪着，回头一看，风流雨是老剑客夏侯清明，鹰爪门的门长，自己的左膀右臂，赶紧站起来。老剑客的，哎，侯爷，你上上上，他们什么大师兄、二师兄，我怎么听不明白？老匹夫，你是个谁？你装什么大富呢？你撇着拉嘴的，不依不饶的。什么这事儿那个事儿的，过去那事儿提个什么？过去的事儿就是过去了。你抓住理了，你看，那是我们一品的侯爷，朝廷的命官，你看叫你给欺负的，老泪横流，我们有点于心不忍。今天老匹夫，我跟你比划比划。古莱西一看这火就大了。我说你是什么人？鹰爪门的门长，风流雨是夏侯清明。夏侯清明啊，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，现在就叫你知道知道。拿名来，来，啪就一剑，唰一剑，直奔千心，一道寒光就到了。两旁人看着。这宝剑也不知还离着有多远， 就听见夏侯清明叫唤一嗓子，哎，自己飞起来了，飞起有一丈多高，摔出去六丈多远，日啪，翻了两个是绝气身亡。官人就乱套了，哎呀，司空廖赶紧闯过去，老剑客，老剑客，一看在那个脑门上那么大一个紫疙瘩，这紫疙瘩不是摔的，是怎么回事？司空廖明白了，是被铁伞怪侠通天八卦掌的一招叫绝心一指，一指点脑门子上，一下给他点出来的，出手不电都没看清楚。您说那个功夫有多高？这一下就置于死地呀，不用说摔呀。这还不说，有几个当官差的过来啊，哎呀，因为他张着嘴，咕嘟咕嘟直冒血，旁边黑乎嘟还有东西，拿过来一看，这我说你看这什么玩意儿，软乎乎的，哦，看出来了。闹了半天这肝儿，把肝儿都摔出来了，您说那还好得了吗？哎呀，司空廖心里说话，你呀你，你找死啊你！你看你这一折腾，这事还麻烦了，要没你这事还许过得去。你说这事怎么办？命人把尸体包上运回去，不提。二次他转身回来了，大师兄，方才这个人不懂事，他该死，他该死，冒犯了大师兄啊！可是我的梦我自己圆，大师兄，我仍然不还手。来，你要了我的命，来吧！哎，一点都不反抗，哈哈！古来西说真行，你真行啊你！你是不是以为这以柔克刚啊？你这么一来我心一软就把你给饶了、不，我没有那个想法，你杀我打我都是应该的。好，各位大伙看见没，刚才死的那个主叫夏侯清明，他说什么我欺负你们侯爷了，我是欺负他们，他良心上受的谴责，他该死啊、账就得还，这没什么了不得的，我可要伸手了。铁伞怪侠也是出于疏忽，你就伸手得了，别白活这干嘛呀？他觉着司空亮跑不了，我就像猫，他是耗子，就在我眼前呢，你往哪儿跑？哪知道他这么一说话的功夫，司空亮在那跪着呢，哥哥你。他一看铁伞怪侠古来西光瞅别人没注意他，呵，司空廖心中暗想，古来西呀，你找死，冷不丁往上一纵叫下去，毒手